Must have been a spectacular view. She's quite a girl. Some of us got dipped in flat, some in satin, some in gloss.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find someone who's iridescent. And when you do, nothing will ever compare.
是那个怦然心动，然后他外公讲过一句可能后来很多人提起这个电影的那个金句的台词，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烂的人，当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浮云而已。
罗马假日，就我在想他们如何要带着这种悲伤过完剩下的人生，就经历过这种就是最绚烂最美好的这个时点之后，可能这一生都不会遗憾。你爱一个人，其实你是要连他的弱点也接受的。
天窗，即使在这样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承认当年的爱是存在的，甚至现在也依然存在。
金斯伯格他现实中啊是有说过，说他丈夫是他最好的朋友。可能与其说你想从电影里边学一些什么，不如说是你从电影里边去印证你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
今天我们这期播客呢继续聊一下爱情。可能以为我们是来歌颂那些电影里面美好的爱情，真纯的爱，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今天是来想要批判这些电影，就是因为这些电影才让我们对爱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办法拥有爱情。所以呢我今天就是请到了就是三位，好像我们都是母胎 solo 行吗？啊，好像不是，我是对，然后另外一位就是学法律的同学。
大家好，我是米少，大家可以叫我米少王。
对，我们另外一位可能就是经验啊稍微比我们两位多那么一些，也来
年纪稍微多那么一些，
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
现在都是同事。米歇尔他是 Bigo 组的，然后另外一位同事呢是 Policy 组。虽然听起来这两个 team 和职他们的职业都非常的理性，但其实对这俩人通过我们平时的观影经历来看，就是他们的小世界特别的丰富，所以就想要请他们来聊聊我们对于爱情和我们过往看过的电影，让我们对爱情产生了怎样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我们就聊第一个话题吧。大家其实应该看过挺多爱情电影的，包括那种只是单纯想去讲爱情的，我们俗称叫爱情片，或者呢还有一些电影是它不是以爱情为主线，但是就爱情嘛，它是一种这个人类很普及的一种情感，其实每一部电影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爱情的一些情节。对，然后我就想先问问大家一个比较理想化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在你过往看过这些电影当中，然后能够在现实中真的去体验一种爱情的话，你想要去以哪个电影为例？
其实那天 Cindy 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他问我，就是如果你想体验一个电影就是中的爱情，你想体验哪个？我几乎是就是不加思索的蹦出了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罗马假日。因为在我还有不切幻想的这个特质的时候，一般都还是小时候，就我感觉成人了之后可能二十多岁很难会有这种不太就是切实的这种幻想了。所以当时我就之所以建立了这个条件反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第一个就是怎么说，就真正意义上打动我的，让我就是产生了很强情感共鸣和震动的这样一个电影。因为我记得我看完罗马假日是就是在我舅舅家用那个投影看完了之后，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就哭了，然后一直在哭，然后把就是眼泪都打湿枕头了，这种哭。
哎，你是什么时候？小时候是
觉得小时候可能就是初中或者初中高一之前吧，大概是这么一个阶段。因为我觉得因为小时候其实很难看就是这种爱情片之类的，所以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意义上真正特别打动我的，然后让我产生特别强烈情感震动的这个电影。我觉得之所以想体验，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描述的那种爱情是非日常的那种爱情， 就首先他就是制造了这种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种很大的角色背景，然后家庭上的这种悬殊，然后再者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就是因为这个赫本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是皇室贵族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那个男主其实是一个新闻社的记者，所以一开始他们就注定不可能在一起。但是呢，其实他这个电影其实展示的是一个就是在知道了注定要结束，然后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是两三天，他们在罗马这个城市，然后欧洲这样到处去游玩，就把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紧，然后知道要结束，知道不可能有永远，但是想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出就是最美好的回忆，或者是就是只是想着现在不想着未来的这种，所以我觉得这种情感是很纯粹的，就是他并没有去想说啊未来之后我们怎么样，我们会不会有结果，可能这个就顺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到了这个节点就会结束了，但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却创造出了这种无限大的很纯，就真的很纯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是很向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很深的一个，所以如果要是让我体验的话，其实我也不想体验那种就是比如说拉扯了一辈子特别漫长的，然后中间又经历过很多痛苦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为什么说它不现实呢，因为它其实是刨去了所有的比如说让大家觉得很苦的或者是很厌烦，你把所有那些负面的东西都刨去了，所以就感觉像是比如说一个饮料，它其实有糖又有盐，它其实把盐全都拿去了，这个电影给你展示的全是一部就是糖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日常中根本无法体会到，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愿意选择文化假日这样的电影。
对，非常同意，就是爱情其实有人说过，不知道谁说的啊，就是爱情其实注定它是短暂的，如果你拉长这个战线的话，可能就难免的会加入一些
对，
就是世俗的成分，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爱情的观念嘛。
对，那你当时哭是因为就是惋惜这种爱情不能长久的这种心情吗？
我觉得哭可能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看电影的一个习惯是我会带入到一个角色中，所以就是他觉得很悲伤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悲伤。其实我觉得哭是因为感受到了男女主的那种悲伤，就因为最后一个镜头其实就是好像是那个赫本那个我想想啊，应该是在一个什么宫殿里面，然后接待不同的记者，然后可能就是最跟每个人握一次手。本来赫本不应该跟他们握手，因为记者太多了，但是他却执意要握手，所以那一次握手就相当于是他们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然后最后一次握手。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就我在想他们如何要带着这种悲伤过完剩下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种想法是要经历过这种就是最绚烂最美好的这个时点之后，可能这一生都不会遗憾，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竭尽全力了，然后又就是用尽真心了，所以我是就是一方面是悲伤吧，另一方面也是被这个打动，所以就眼泪哭湿了。
我的米少王，真的，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你假设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你的场景设定是会在罗马吗，还是别的地方？
啊，可能会是欧洲吧，怎么也得是
欧洲，什么风景如画的小镇嘛，那种
风景如画的瑞士小镇。
哦，好的，这个画面就已经很完整了，有没有？那就是接下来我们再到更现实一点的。
其实不现实，我特别能干你像Michelle说的那种，就是两个差异特别大的人，因为我其实列了两个答案，然后不太一样，然后先说那个差异很大的吧，然后。其实这个电影它是一个科幻片，叫《超时空接触》Contact， 1997年的一个片子，然后主演是朱莉·福斯特跟马修·麦康纳，然后你就想这两个 OG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真的特别漂亮，然后站在一起。但这个科幻片本身讲的是说，朱莉·福斯特她演的是一个天文学家，然后她是因为从小受到她爸的影响，就对于外星的这些信号啊或者生物什么的就特别感兴趣，就一直执迷于去寻找外星的信号，然后后来他长大了之后成为一个天文学家，就有机会去参与到这种项目里面。然后马修麦康纳他演的是一个神职人员，其实就这两个人价值观或者是他们追求的东西就是路径上是特别不一样的，但是他真正打动我的点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追求是一致的，就是那个谁马修麦康纳最后说了一句就是 pursuit of the truth， 就是都是追求真理嘛，就只不过一个是通过 比如说上帝啊，就是宗教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朱莉福斯特他是去通过一个科学的方法，但他们两个就很相爱了。就他们相爱的那个场景是在一片星空下，然后说马修麦康纳说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些人类，他是很 awful 的。
嗯，
然后好像就是在那一瞬间朱莉福斯特就被打动了，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
嗯，
就很神奇，因为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最容易被吸引的就还是那些跟我们很像的人。
嗯，
对，我就还挺好奇说就真的是一个三观特别不一样或者是生活的背景你的思维方式特别不一样的人，就是如果能相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嗯，
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后来会发现就是有一些符号其实是相通的，就是最后那个天文学家他要去执行任务之前，就这个神职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
嗯，
就他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然后最后在出事故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这个指南针说哎怎么就飞起来，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就去够那个指南针，就最后就逃过了一场灾难。
嗯，
就很神奇。
嗯，爱情的力量吗？
就很玄妙的一件事情。
嗯，想说迷失东京啊，如果是问我这个话题的话，首先是东京这个场景，
对，
另外一个就是那两个人其实跟罗马假日有点像。
嗯，
就是短暂的不能够真的在一起的，甚至两个人对于道德层面的问题有非常多的纠结。
嗯，
就是可能微微的触碰一下又分开，然后回归到很理性的那种部分。
这里特意插入光岛之恋是吗？
对。我们发现哎这种爱情恋很多哈，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长大了还是年纪大了，就是有点不太喜欢那种需要设定的东西。就是爱情它是需要两个人可能达到某一种状态，真的就哦这是爱情，那可能要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很慢很慢的那种。可能我在我年轻的时候会非常吸引我。
哦，
对。但是现在呢，我更喜欢的是我真的就想知道这两个人，比如说他们被赋予了共同一个使命，或者这两人就注定了他们要相遇，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啊，
所以我就想讲的就是开端。
嗯，
对，我就最近看这个电视剧吧，嗯，就我想从这个方向来理解它。对，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是游戏啊这种循环啊等等，但是我是觉得这两个人真的很有意思。嗯，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如果我的生命里面能够哎突然就是被命中注定，好像我就是要跟这样的一个人去完成一件事情，我别无选择，就是这个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剧里面白敬亭其实他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对，比如说对于就是在审问的时候自己的那种心理防线的就很低。嗯，等等这样子。但是就是两个人就是要去不断的克服这些问题。
嗯，
接受对彼此这些问题。
就我觉得更想体验的可能是那种就是命中注定感的爱情。就因为我感觉姚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生活中发生的爱情都是那种怎么说，就是你可能两个人认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彼此对就对彼此的认识逐渐加深，然后到了一个节点，然后你觉得就是你挺喜欢这个人的，就它其实是个很缓慢很线性的一个过程。
嗯，
但我感觉更想体验的是那种就是两个人非常不一样，但是就是有那种很强的碰撞感，就是命中注定像磁铁一样吸引的。
嗯，
就它不是通过互相加深认识和理解然后在某一个节点孕育出来的一个感情，而是一个就是可能第一眼就说的极端一点，第一眼就发生了的，就它是个自然发生的命中注定的这种强烈的吸引感，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人生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但是这种只是在电影中体会到。
嗯，对。
对，但是可能这也就不太现实，
就是现实缺什么电影就给你补。
哎，对，缺啥补啥。
缺啥补啥。
对，我可能觉得我想要这样的也是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所阐述的那种啊，两个人就是比如说什么公交车上啊，各种海边啊，然后就男生打招呼女生啊，看这个人一见钟情的那种瞬间没有发生过呀。对，除非是我在公交车上一下醒来发现我旁边就是这个人。我觉得只能是这样了。
嗯，
对。好，这三个答案真的就是各有不同哈。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从幻想回归到更现实一点。
随着现在我觉得电影界对于爱情其实它的定义也开始慢慢的丰富了，才能让我们看到其实爱情更多的面向，或者是更爱情甚至是丑陋的一面，它不仅仅是美好的。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有没有这种，哎，你看到这个电影之后觉得哇，原来爱情还可能是这样的。
最想最直接就是那个婚姻故事嘛，去年还是前年的片子，就是希拉里·约翰逊跟那个 Adam Driver 演的那个，
我也看了。
对，
看来婚姻就是一下把人拉回现实。
但其实并不会觉得说看了这些可能结局不那么美好的电影，就觉得啊，爱情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幻灭了？就其实它反而是打开了很多面向，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讲的爱情可能就是瞬时发生的，就是很纯粹的情感上的东西。但其实经历过了之后，你会知道说它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就是有一些相处的过程，它可能跟情感的这个触发机制无关，但它其实也是可以称之为爱情的。
嗯，
对。然后婚姻故事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有两幕吧，一幕是电影一开头，他们俩其实当时已经处于关系崩溃的边缘了，他们去找那个咨询师做咨询，然后当时应该是给他们设了一个问题，叫他们列出对方为自己做的最感动的事情，所以那个电影一开始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场景，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说哎呀，这个看得我都感动了，然后后来发现是他们去做咨询，然后中间还有一幕就是他们俩在家吵架，然后就砸东西，就整个大爆发，就这个我是对这个电影印象最深的两幕，就放在一起看，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它都是爱啊，就并不是说你吵架就不是爱了，或者是你想起对方好的东西就一定是爱，就是它可能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就我们说相爱相杀就不是没有道理，对，所以就比如说他们最后选择离婚，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现实的拉扯，就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爱对方，就我觉得这个是把爱放在一个更长的更广的范围之内去看，你会得到的一些感悟，其实挺多这样的片子的，我翻了一下，豆瓣，再早一点之前那个婚姻之路啊，不是婚姻之路，革命之路也是这样，就对耶斯的小说改编的，
对，当我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会对我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力，我觉得哇，两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伤害彼此到这种程度，甚至是相爱过的人还可能会这样，越是相爱可能越会那样吧。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想聊的一个电影就是天窗，它其实是一个话剧嘛，但是我比较喜欢它是因为这两个人年龄上的悬殊，就是那个女生的角色她其实是那个男生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实习生还是用人的一个身份进入到他的家庭，然后他就跟这那个男主角跟他的老婆生活在一起，就这个设定其实还挺狗血的，对，然后那可能这个男主人跟这个年轻的女子就产生了某种感情，对，但当这个感情可能被他的老婆有这么一点察觉的时候，这个女生就选择了离开，然后多年之后，这个女生可能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身份独自生活的时候，甚至在她主要是面对那个问题青年，对，在做一个老师，她觉得自己在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那个老男人回来找她的时候，因为他的老婆已经去世了，是他这个老男人的儿子先找到这个女孩说，我的爸爸最近精神状态有一些问题，我很想回到以前的日子，喜欢你在的日子，然后这个老男人回来的时候发现两个人的价值观已经 totally changed， 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男人作为一个上层阶级就是完全不理解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糟糕的环境下做着这样的事情，对，但是这个女孩就依然很坚定，但是即使在这样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承认当年的爱是存在的，甚至现在也依然存在，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的生活在一起，对，然后我最感动的一幕是结尾的那一幕，就是老男的儿子问这个女孩说，你怀念当年的生活，你在我们家的生活吗？那女孩说当然，我最怀念的就是 和你爸爸坐在这个高档五星酒店的这个阳台上晒着阳光，然后吃着又美味然后又高级又精致的巴黎早餐的样子。对，所以那个男孩就从酒店点了一份这个巴黎的早餐，有 croissant 对，然后 espresso 这些东西，甚至就是把餐具一起打包来，然后抱着到这个女孩的家里，就在我们目前这个桌子这样的一个桌子上，对，两个人一起用早餐的场景，我觉得就是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的感觉。
其实它展现爱的多面性，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时间维度上爱的这种形态嘛。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聊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更像是电影把镜头对到了就是大家刚相遇的时候，就还有这种粉红色滤镜，只看得到对方的好，看不到对方的不好的这个阶段。然后我觉得其实展示更多让大家更反思现实的电影，更像是把镜头对到了就是爱这个后边的这些阶段，就可能是一起生活的这个阶段，就会发现其实爱情本身它其实只是一个感情，但是一起生活呢可能还有很多就是不同的这些比如说节奏对不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就会让就这第二个问题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最完美的离婚，就是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和你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很困难，其实并不冲突。所以这也是可能就是为什么你的感情生活和你和这个人一起生活会不协调的一个原因。关于这第二个问题还让我想到就是一个电影，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滨口龙介导演的驾驶我的车。
这我们都看了，
这太好了。然后这个就加代斯，也不叫加代斯货，因为我就很喜欢。对，然后就是我为什么我说让他就是让我看到更现实的一面呢？因为首先其实他展示的就是一个婚后生活，这个男主和女主之间的一些故事。其实简单来说，其实虽然电影很难一言概括，但是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这个男主和女主其实他们在各个方面其实都很匹配，就是。用日语说，就是爱修吧，有就是他们就是中文写字就是相性，就是相信的相和那个性别的性，就是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很匹配，无论是在性上面，在他们的爱好上面，在他们的职业上面，一个是编剧，一个是话剧演员嘛，就他们的比如说所思所想、价值观啊，就是兴趣爱好，其实都特别的合。但是呢，这个故事其实就讲这个女主其实在这个。他们的婚姻存续的期间，其实就是他是和不同的剧组的这些男演员其实一直保持着婚外的这个关系嘛。但是男主其实是在有一次就是回家的时候一不小心发现了妻子出轨的这个场景，但是他选择了没有揭发这个事儿，没有就是跟妻子去聊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最后，其实他最后有一段其实像说教式的这样的一段文本，其实就是说你爱一个人，其实你是要连他的弱点也接受的，就是他虽然可能给你带来了很多幸福的感觉、爱的感觉，但是他的一些弱点、一些他的一些缺点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实际上这个男主在全程过程中他是一直在隐忍着这样巨大的痛苦，然后去和这个妻子共同生活的，因为他爱这个妻子，他不想离开这个妻子，他觉得就是他能给他的东西才能把他的就是只有妻子才能给他一些能填满他人生的东西，所以他会宁愿为就是为了不失去这部分去隐忍着这样的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这个导演展示的很现实的一面，就是他并不是爱情并不是一些就是很多粉红色的泡泡，你真的爱一个人可能就是连除了他带给你的幸福也要接连着他给你带来的痛苦一起接受。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区分就是恋和就恋爱和爱情可能比较本质的一个区别吧。因为其实你看就是耶稣也说就是爱世人，其实就是无论这个人是什么样你都要无条件的爱他。你并不是只是爱他的优点，只是爱他给你带来的好处，你连他的缺点连他带来的痛苦也要一起接受。就这样的爱我感觉是超越了恋爱这种就是少女这种 doki doki 就这种很心动的这种感觉之外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特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现实的，就是其实往浅了说可能就是超越生活中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你生活不了的不同步，可能往大了说可能就是这个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或者一些缺陷，如果你爱他你也可以一并接受。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打动我的一个地方，也是让我很看到相对真实爱情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气氛越聊越沉重，要不讲一个高兴的吧？
讲高兴的
，而且真事儿，就是那个，就是美国就已经去世的大法官金斯伯格，之前有过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拍的本身很一般啦，但是就是他自己跟丈夫的这个故事是我看了之后觉得，就首先我是很向往、很羡慕这样的关系的，然后其次也是还是会让人相信说。在一段相爱然后相识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你是有很多办法，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是你可以做到去维持这样一段关系。因为她跟她的丈夫是在法学院认识的，然后当时就首先在那个年代法学院女生就很少嘛，所以当时金斯伯格她作为为数不多的女生就很聪明嘛，然后就打动了她的丈夫。然后后来就是很不幸，她丈夫就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患了癌症，所以当时是一个特别艰难的状况。就是电影在这里把那个事实稍微做了一下改编，就电影里边的情节是金斯伯格去替她丈夫上课，然后把笔记抄好了带回家帮他复习，但是那一幕就会让人觉得说你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就刚米少也说，可能你要爱对方的弱点，或者在对方特别困难的时候，你仍然不放弃，然后去支持他，就这样子的关系，就我会觉得是更能维持长久。然后到后来，金斯伯格成为了一个法官，然后因为她丈夫是那个 tax lawyer，
对，
就做了一辈子 tax lawyer， 然后可能在旁人的眼中会觉得，就是你就不如你的太太什么，然后即使后来他们。金斯伯格要去 DC 当大法官了，然后她的丈夫也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把自己的公司生意搬到了 DC 去支持她的这样子一个工作，就是这样子，两个人是特别合拍的，这样过了一辈子。而且最后金斯伯格她现实中啊是有说过，说她丈夫是她最好的朋友，就我就觉得无意中点出了就是一段好的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吧，就是首先是先成为对方最好的朋友，然后在你很困难或者是很失败的时候，你愿意展露自己的脆弱，然后对方也愿意包容你的这个失败的脆弱。
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大家形容的这种，我们暂且不把它定义为爱情吧，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词汇还是相对比较狭隘的，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概述这两个人一生，他可能在某个阶段，可能一开始我们现在的印象当中，可能一开始更像是我们所想象那种是爱情，但后面他会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个真的是需要去体验，
是的，
但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是的，
那我最后刚姚提的这个点特别好，就是我们想真的从电影里面回到现实当中，问一下大家。你们看了这些电影之后，你觉得这些电影会影响你对现实中爱情的态度吗？我觉得我会，就是过于理想化吧，anyway， either 是幻想的，或者是更现实的。我觉得在现实生活里面，好像都没有办法，很难吧，很难进入到某一种状态里面，就是创造那种关系。它可以是很丑陋的，两个人相互伤害的。我就算我也很拼命想体验这种，但我觉得依然很难。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这个，因为电影嘛，它本身要制造就是对于观众这种吸引力，它肯定是更会 dramatic 一点或者剧情化一点，但是现实生活的确是真的没有这么多的剧情的。对，所以但是我依然想要那样的爱情，这是实话。就想问问两位有没有觉得它影响到你？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可能是，就是我自己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所以我对爱情的态度可能是我不会就是特别主动的制造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就是制造不了什么的，所以我只能等着它发生，所以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佛系的态度。当然就是因为我其实是觉得，其实包括姚刚才说的，就是两个人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去维持这个关系，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好。那它的前提得是，就是它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我觉得这个好的开始是我无法通过人为的努力就把它制造出来的。就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个时机是遇到了，这个人也是我遇到的。所以我现在的态度就是一个佛系的等待着它发生的。
我觉得遇到这个词还要等着，这两个词就说明问题
了。
真等不到，就是需要主动出击。 这里我想提一个电影啊，叫《阿纳伊斯的爱情生活》，很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就去年才上了一个法国电影。它里面就是形容了这个女主真的是一个非常鲜活的角色，就是话痨，然后就是她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然后就完全会从嘴里面说出来的那种人，你可以想象。对，然后他就是对于爱情那种勇敢的态度，这是其实最后汇结到一个就是同性的爱情哈。他其实是认识一个老男人，然后跟这个老男人上床啊，巴拉巴拉的。但是后来他发现他喜欢的是这个老男人的妻子，就是他去到这个老男人的家里，发现他这个老男人家里面会有他老婆的一些痕迹嘛，就是他老婆看的书，他老婆的衣服，然后发现哇，就莫名在没有见到这个女人的情况下，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无比的好奇。然后这个女人她是一个作家，所以这个女孩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然后追到这个他老婆的这个各种什么签售会啊等等，然后跟这个女人一步一步接触，发现我靠，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对，然后最后这个作家就跟他说，我也很爱你，我们度过了一个很好的夏天，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的。然后最后结尾就是这个女孩很勇敢追求爱情的女孩说，我不同意。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对。所以
还是要主动出击。
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觉得不同阶段可能你看爱情电影的心态的目的会不太一样。就因为翻豆瓣嘛，然后豆瓣特别早，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看的电影，就会发现哇，好多青春片啊，特别矫情。对，然后可能与其说你想从电影里边学一些什么，不如说是你从电影里面去印证你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跟认识，就会发现哦，原来世界上有别的人是这么想的。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你看就是看很多青春片，尤其是什么台湾、日本，因为我翻了一下我豆瓣，然后发现最早标记的都是什么《蓝色大门》啊，然后《岩井俊二》那些电影，然后到后来自己长大了，然后经历了更多之后，可能会看一些更丰富的东西，像刚 Cindy 说的，不一定是都是一个好的结果的，或者它就是一些很平淡的东西。然后我想提一部电影，就我自己很喜欢，也是其实我是第一次看是十年前看的，就是那个《怦然心动》Flip。然后它本来其实讲的是就是真的是青少年的爱情，就甚至不是青年的，就是儿童的爱情。对，然后大概的梗概就是说，这个小女孩她喜欢上了自己邻居一个长特别帅的小男孩，然后她本身自己性格又特别火，因为她爸妈就是对她的教育就是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你去做，就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当中长大这么一个小孩。然后当时她就是采取了各种行动去 stalk 那个男生啊，然后很主动的去表达，那个小男生就特别的不喜欢她，然后对她有点避之不及的感觉。
对，
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这个小男生对他的印象有了变化，然后反而是这个小女生就也是因为一些事情认识到说，哎，这个人好像其实也不怎么样嘛，是吗？对，我当时看我就的感受就是说，觉得在一个关系里边还是要保有自己的自省跟独立嘛。然后我前两天因为 Cindy 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又把这个片子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看的时候我一个新的感悟就是，真的家庭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感情观的塑造还是影响挺大的。就如果你的父母是对你很包容很爱护的话，其实你自己会变得更勇敢。
对，
然后也会他们也会帮你去认识说周围的人啊，周围的事情是什么呀。因为那个小男孩他态度发生变化，其实也跟他自己的外公有关系。不喜欢这个台词，
就那个，就
有的人浅薄，有的人金玉其表败絮其中。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烂的人，当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浮云而已。就特别恶心这句话，
有点恶心，觉得中文有点奇怪。
对，然后但那个外公当时他跟他讲的是说，你要还是得去。仔细的看一看你身边的人嘛，就不应该说就凭你自己的直觉去觉得这个人不好或者什么样。就你会发现这个小男孩跟小女孩其实在他们成长的这几年都会有变化。就其实他们的关系是在变化跟成长之中的，这是我
现在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任何的爱情也好，或者是一些关系也好，它肯定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
嗯
嗯，
就是任何事情都还有成长的可能。
嗯、
就即使现在在我们看来已经二三十岁了，觉得很多事情都已经就这么定了。
嗯，
但你还是会发现你是可以改变的。
嗯，
对。
确实我们这些态度是在持续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且就是电影跟现实好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相互印证的状态。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在电影里面看到很多这些场景，或美好或丑陋的，我会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更多的去观察，就即使我目前没有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但是我会观察别人的感情，比如我父母的感情。我以前就可能在某个阶段我会觉得就是那个年代父母之间的感情是很悲观的，过日子跟爱情是无关的，但是后面我反倒会发现他们是真的有爱。的那些很微小的瞬间，比如说我们不是很经常见面，但是在微信群里聊天，我妈妈在家可能在做饭，然后爸爸可能还在工作，然后妈妈就说，哎呀，我今天给你那个准备买了黄花鱼什么的，然后我爸就说，啊，那个收拾鱼多麻烦呀，怎么就这种开始絮叨起来，然后我妈就说，但是你爱吃啊，然后就这个就是父母爱情吧。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除了相互印证，就还有一种就是电影丰富我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因为我们的精力都特别有限，然后感情经历也很有限，所以其实就也能通过电影去看到就是别人他们的爱情的不同的形态，其实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对自己比如说想要寻找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经营这个关系，在关系中有什么样的期望，其实也会有一些启发。我觉得至少在我这个阶段，我觉得其实还是能从电影中获得一些启发，就我可能还在杨老师说的，就是我还在学习，从这个电影中学习到一些一些想法，或者说这个电影本身想表达的关于爱情的一种思考，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唯一一句正确的话就是奋不顾身的
去爱吧，
爱吧。
I bless the day I found you. I wanna stay around you 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me. Don't take this cling to someone 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me. Each time we meet, love, I find complete love. Without your sweet love, oh, what would life be? So never leave me lonely. Say that you love me only, and that you'll always.Let it be.